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路加福音23:44-49。路加福音23:44-49，我来读。那时月有五更，遍地都黑暗了，直到深处日头变黑了，殿里的幔子从当中裂为两半。耶稣大声喊着说：父啊，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。说了这话，气就断了。百夫长看见所成的事，就归荣耀于神，说：这真是个异人。聚集观看的众人见了这所成的事，都垂着胸回去了。还有一些与耶稣熟识的人和从加利利跟着他来的妇女们，都远远地站着看着这些事。阿们。今年二月将举办的第12届杨花金历史讲座。杨花金的历史与未来。首位讲师是韩国基督教历史研究所所长，曾在金理教神学大学教授英韩国教会历史，并已退休的李德柱教授。在他的书《韩国教会初期的故事》当中，包含以下内容：在我国初期的福音传教过程当中，传教士们面临着一个很大的困难，是理性传道。在儒教的影响下，受到男女有别的传统影响，尤其在朝鲜后期封建社会氛围中，男性传教士很难与女性相遇，妻子们不愿意走出男性进入禁区的内室，甚至在外出时也用裙子的上衣遮住脸，导致很难传播福音。而即使有女性突破困难，下定决心接受福音并相信，她们也不愿意进入聚集着男性的礼拜堂。因此为了女性，特别设立了聚会场所，由传道士的妻子或未婚女传道士、女传教士负责管理。因此韩国教会从传教初期也曾经专门运营女性教会。然而问题出现在洗礼上。决定信耶稣的妇女们不喜欢向男性传道士低头接受洗礼。在1895年，有一位叫全三德的女性成为韩国第一个接受洗礼的女性。在1927年发生的《德胜的生活》杂志中，有关他受洗的文章内容如下：我不知道怎么洗礼，但在我们国家的风俗当中，女人不能和陌生男人面对面。我问传教士怎么办，他回答说，这里说的传教士就是 Carrington。他回答说，那么就在房间中央挂上幔子，然后在幔子上开一个足够伸出头的洞，让女性伸出头来，她就在上面洒水施洗。我按照他教的办法与我的女儿一起接受了洗礼。这就是所谓的幔子洗礼，通过在房子中央挂起幔子，使女性和传教士不相见，然后在幔子中央开一个足够伸出头的洞，伸出头，传教士就在那个位置上洒水施洗。这种方式成为了一个惯例，有一段时间内女性受洗都是按照这种方式。事实上，幔子洗礼是一种出于便利的方法。房间中央挂起的幔子象征着强调男女有别的封建社会的结构。然而这个幔子中央出现了一个洞，
虽然只是一个能够容纳伸出一个头大小的洞，但这个洞的意义却是非常重大的。通过这种方式受洗的女性在韩国教会当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。监理教会的教堂始于1885年或者1887年的真洞教会，男性宣教士在亨利阿城破勒的家中或者在胚胎学堂进行礼拜，而女性则在斯克兰顿夫人玛丽斯克兰顿的家中或梨花学堂举行礼拜。经过近十年的共同礼拜，他们建立了独立的礼拜堂，这主要是由女性推动的。大约在1895年左右，女性们提议在一个屋檐下为男女共同礼拜提供场所，然后剪掉长头发出售，以募集建筑基金。当时女性几乎能够筹集资金的方法，唯一的方法就是剪掉自己的头发卖掉。于是男性也加入了捐赠的行列，传教士们也积极支持，1897年建成了现在被列为文化遗产的真洞教会礼拜堂。尽管当时在礼拜堂中间悬挂了幔子，但女性们因为能够一同参与礼拜而感激万分。1897年12月31日在庆祝真洞教会礼拜堂的献堂典礼的活动中，教会青年会举办了一场讨论会，讨论的主题是针对教育平等对待女性是否可取。青年会成员分为赞成和反对两派进行谈论。支持赞成的一方有韩国第一位西医名为徐载弼的先生，以及培才学堂的曹汉奎注释。而反对的一方有朝鲜牧区的政治家和教育家尹志浩，以及一位名叫金延贵的人担任发言。当时女性信徒不能担任演讲嘉宾，所以女性们只能旁观这场讨论会。拥有美国公民权的徐载弼先生以美国为例，主张女性也应该接受教育并参与社会活动。然而即使在美国留学过的尹志浩先生在思想上仍然保守，他以创世纪第三章为例提出人类的堕落源于何处，难道不是因为夏娃在伊甸园摘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吗？他认为女性接受教育只会助长堕落。在吴志浩先生的发言下，讨论气氛开始向反对一方倾斜。正在这时候，座位上的一位女信徒大声喊道，即使夏娃犯了罪，但如果没有玛利亚，耶稣怎么能降临在这个世上为罪人赎罪？不要只看夏娃，也要看玛利亚。这是女性们对于男性的呐喊。这场讨论成了真洞教会在建造教堂并度过了十几年后于1910年拆除了幔子的奇迹。今天的经文也证明了圣殿的幔子从中间裂开的事件，事实世界如此见证。那时约有五正，遍地都黑暗了，直到深处。耶稣在上午九点被钉到十字架上，六小时后的下午三点，他呼出了最后一口气息。然而在从第六时到第九时的时间段内，即从正午到下午三点，太阳失去了光芒，全地陷入黑暗。从下午到 从正午到下午三点是一天当中阳光最强烈的时候，特别是中东地区包括耶路撒冷，从四月开始进入干旱季，几乎不降雨。尽管如此，太阳失去了光芒，太阳失去光芒通常发生在日食的时候，然而日食总是发生在月朔，就是农历初一的时候。而当耶稣被钉上十字架的时候，正是接近满月的时候，不是发生日食的时候。因此当耶稣被钉上十字架，在这样的时候，太阳失去了光芒，整整三个小时的黑暗可以说是一个神迹。耶稣被钉上十字架是为了拯救我们免于黑暗，因此没有耶稣基督的人就是在黑暗当中。或许那些没有真正了解耶稣基督的人可能会质疑，这是什么话，什么说法。他们可能会说，我拥有比你更多的东西，我学到了比你更多，我在社会地位上比你更占优势。然而当他们真正与耶稣基督人格上的相遇时，就会明白，便会深深地意识到自己以前陷入了黑暗有多么深，在属灵上又有多么愚昧。当耶稣开始事工生涯的时候，人们如何描述他的状态？引用以赛亚先知书的说法，说百姓坐在黑暗中看见了大光。马太福音4:15-16说，西布伦地、拿弗他利地，就是沿海的路，约旦河外，外邦人的加利利地，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，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，发现照着他们。黑暗经常被用来表达痛苦、审判、死亡等概念。生活当中的痛苦就像黑暗一样沉重地压迫着我们，而且当黑暗降临时，由于看不见任何东西，我们就不知道该去哪里，就像被困住一样。最重要的是，当黑暗降临到我们的生活中时，我们就会意识到生命和死亡仅有一步之遥。因此耶稣基督被描述为来到这个世上是为了照亮这个黑暗，因为耶稣基督是永生之光，是拯救之光。所以对接纳耶稣基督这光明的人来说，不再有黑暗存在。以色列北部西布伦地和拿弗他利地及加利利地，由于历史上周围国家的入侵一直饱受困扰，那个地区的居民在异民族的侵袭和掠夺中，常常过着充满痛苦、叹息和泪水的生活，因此导致他们过着相对困顿的生活，即使从同族那里也遭受藐视和责骂。加利利成了绝望、痛苦和黑暗的土地，死亡的阴影之地。然而神在那里差派了耶稣基督，永恒生命之光、救赎之光，从而使那绝望、黑暗和痛苦的加利利成为荣耀之地。耶稣基督并没有从一开始就降临到以色列最大的城市，即耶路撒冷的有着圣殿的耶路撒冷。这是因为那里的人拥有很多，他们信靠物质、能力和学识，可以依靠的方面有很多，因此他们 不但不相信耶稣基督为救主，不但不相信，而且还拒绝耶稣基督，排斥他，并在把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事件上起了协助的作用。对于住在加利利边缘，对住在以色列边缘加利利的人们来说，黑暗或死亡的阴影成了与永远的生命之光耶稣基督相见的纽带。或许现在你感到自己陷入了黑暗的处境，你的生活位置像黑暗而阴森的加利利一样吗？难道看不到隧道尽头的光明吗？在扭曲和误解中，不知道如何解开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吗？你感到迷茫吗？如果是这样，那么现在就是你人格上与耶稣基督相遇的时候，不要忘记。如果我们接受他为光，我们的一切状态都将成为与主相遇的恩典的通道，我们的生活现场将会变得花朵盛开。当耶稣在十字架上呼出最后一口气息的瞬间，太阳失去了光辉，全地陷入黑暗的同时，还有另一个神的事件，45节，殿里的幔子从当中裂为两半。耶路撒冷圣殿内部最里层的区域是圣所，那里分为东侧和西侧，而西侧部分就是至圣所。至圣所是祭司长每年一次，在7月10日大赎罪日，为了代替百姓赎罪、祈祷和求饶恕而进入的地方。在圣所和至圣所之间有一层幔子，也就是圣所的幔子。据说这个幔子宽度大约为8米，长度大约为15米。当耶稣在十字架上呼出最后一口气息的时候，殿里的幔子从当中裂为两半。幔子从当中裂开，意味着至圣所完全敞开了。在此之前，除了大祭司以外，任何人都不能介入。但现在，任何人、任何时候都可以进入。希伯来书10:19-20如此见证：弟兄们，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，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，从幔子经过。幔子，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。每年3月，在瑞士日内瓦都会举办国际日内瓦车展，德国法兰克福、美国底特律、法国巴黎、日本东京等地都有着著名的车展，但只有瑞士这个不生产汽车的国家举办了日内瓦车展。因此日内瓦车展就成了各国汽车公司展示新车的竞技场。在为期2周的日内瓦车展上，有超过70万人参观，相当于日内瓦人的2倍左右。如果在首尔举办车展，相当于有2000万人参加的展会。我在日内瓦在教会服侍的时候，记得曾2次参观了车展。在展览馆里， 除了包括韩国现代和起亚在内的汽车制造商，还有来自德国、美国、法国、意大利等欧洲汽车制造商，以及来自美国、日本等地的汽车制造商，需要支付入场费后就可以随意观看任何汽车，还可以坐在汽车座椅上仔细观察车。因为瑞士是一个高物价的社会，日内瓦车展上的豪华轿车、高性能超级跑车的展品比其他车展更为突出。在这样的展馆中，大多数展品都被设置了栏杆，一般人无法进入，只有邀请函的人才能够进入。记得一般的展览馆是提供碳酸饮料或者是其他的饮料、果汁饮料等，而在高档车展馆会供应葡萄酒。假设在这样的汽车展览中有一辆价值1亿美元的汽车，那里就不是简单的设置了栏杆或者是路牌，而是用不透明的玻璃或帘幕完全遮盖这辆车。而且这辆汽车只有全球排名前1000名的人富人才能够进去看，这就所谓的慢子。然而有一天，这层不透明的玻璃或者是幔子消失了，于是任何人都可以看到这辆车，甚至触摸，甚至可以坐进车里。这就是幔子从中间裂开的意思。事实上，圣殿的幔子裂开是一次无法比拟的巨大的事件。45节的场景，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如此描述。马太福音27章51节，忽然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。马可福音15章38节，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。路加福音强调圣所的幔子中间裂开，使得至圣所完全敞开，而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则表示幔子是从上到下裂开的。这凸显了这并非人所为，而是神的作为。人无法撕开15米长的幔子，即使能够撕开，也应该是从下到上，而不是从上到下。幔子被撕开的时间大约是星期5下午3点左右，那时圣殿的祭司们可能正处于晚祭和安息日的准备。当他们看到幔子的中间从上到下裂开时，他们可能感到震惊和惊讶。当时幔子的厚度约为14英寸，即是约10厘米。一位名叫艾萨克·霍尔德曼的圣经学者说，这个幔子即使被2只公牛从两侧拉扯也不会裂开。因此可见，这件事就像太阳失去光芒，全地陷入黑暗一样，是神的事件。以弗所书2章详细描述了在耶稣受死的代赎之前，我们是什么样的存在，以及在圣所的幔子从上到下中间 裂开后使我们经历了什么，详细的记录着。以弗所书二章十一到十三节，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，是称为没受割礼的，这名原是基督，这名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行的。那是你们与基督无关，在以色列国民以外，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，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，没有神。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，如今却在耶稣基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。原本我们过着没有基督的生活，这被称为没有救赎者的生活。我们有四个方面的原因。首先，我们是以色列国以外的人，意味着我们过着与神的统治无关的生活，无法分享神给他百姓的福音。其次，我们是对约定的，是对约定的陌生人。这意味着我们与神、与以色列后百姓所结的约完全无关。就是说，我们的存在完全与神的话语无关。圣经告诉我们，神与人立约，并且会遵守这些约定。出埃及的作为之所以能够发生，是因为神听到了以色列百姓的痛苦的呻吟声，并且记得曾与亚伯拉罕、以撒和雅各所立的约。圣经中涉及许多约，包括亚伯拉罕之约、西乃山之约、大卫之约和新约等。然而更重要的是，一个关于将耶稣基督派到这个世上的约定。起初我们是排除在这些约定之外的异教徒，再者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希望，这句话意味着我们将生活的全部依托放在这个世上。在过去的赞美中有一首歌叫做有罪的这个世界不是我的家，第一节的歌词如下：有罪的这个世界不是我的家，我所有的宝藏都在那天上、天国上。打开天国的门呼唤我，我无法在这个世界中找到安宁。哦，我没有像主一样的朋友，如果没有天国我将如何？打开天国的门呼唤我，我无法在这个世界上找到安宁。起初我们是原本我们是不能唱这首歌的存在，因为我们认为这个世界就是全部。世上的人可能会嘲笑唱这种歌的我们是愚蠢的，然而我们很明确的一点是，一旦他们亲自经历了主人格性的与主相遇，他们也将会唱起这首歌。没有神的人的意思是，也就是说他们对神没有主观上的体验，也就是说因为他们对神一无所知，所以我们无法与神交往。起初我们是这样的存在，然而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的代赎之后，我们成为了与神亲近的存在，成为了神国的子民，能够与神交往。以弗所书二章十四节以及十八到十九节，因他使我们和睦，将两下合而为一，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，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，得以进到父面前。这样你们不再做坏人和客旅，是与圣徒同国，是神家里的人了。 当时耶路撒冷的圣殿有个大祭司的院子，和以色列男人们可以进到的地方。在东边有一个女人们的院子，在女人们的院子和外邦人的院子之间，有一堵用石头筑成高约三肘的墙，这堵墙上用希腊文和拉丁文写着跨越这墙者必被处死，也就是说外邦人出入禁止。耶稣在十字架上流出了代赎的宝血，拆毁了这堵墙。因此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的差别不再存在，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都可以平等地接近神。相信耶稣基督在十字架流出了代赎之血的人，都可以成为神国的百姓，成为神的家人。当时在罗马帝国有公民、自由人和奴隶三种身份。罗马帝国一半以上的人口是奴隶，而公民不到四分之一。大部分事情由奴隶负责，而公民则从事政治活动。在圆形竞技场，他们看到一些角斗和一些表演。非罗马人和罗马市民想要成为罗马公民，必须入伍和罗马军中服役21年，或者通过多年的生意赚取大量金钱交税取得市民权。拥有罗马帝国市民权的人可以在罗马帝国的殖民地行使广泛的权利，因此拥有罗马帝国市民权的人又为此常常夸耀自己。然而使徒保罗说，我们是神国度的公民，是神的家人。这意味着过去犹太人自豪地宣称只有他们才是神国的公民，是神的百姓，是神家的成员。但现在如果相信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流血的救赎，并接受圣殿的幔子从上至下裂开的事件，那么任何人都可以成为神国的公民，成为神的家庭成员。如果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流出的代赎之血，并且因此使得圣殿的幔子从上至下裂开，那我们应该过着一种与这信心相称的生活。耶稣基督消除了圣所和至圣所之间的隔阂，使得每个人都可以自由独立地来到神面前。然而我们是否曾怀疑神是否只在我们生活的信仰中显现呢？我们是否承认我们的祷告声音只有我们自己能听见，神或许听不见，或者对我们祷告置之不理呢？然而神就像赞美诗中所说的那样，坐在宝座上看到了卑微的我的神，也像福音诗歌当中所说的，回应你细微的声音的神。因此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就是要向神打开窗户，无论我们身处何处都要朝向主，并只关注于主。此外，耶稣基督拆毁了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的隔阂，使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能够一同信仰亲近神， 成为神国的公民，并成为神国的家人。然而尽管我对那些我需要亲近拥抱和爱的人仍然有着内在的距离，我是否仍然将他们视为外邦人呢？是否有人仍然因将我视为外邦人而向我投以仇恨的目光，筑起心灵的围墙呢？在这个世上，是否有人曾试图打破存在之间的隔阂，尝试拆毁曾经的墙呢？在与许多人相遇的过程当中，是否有人因为我而改变了生命的价值观，并开始过上了新的生活？如果是，哪怕有一个人，那就是耶稣基督，在十字架上流出了代赎的血，使得幔子裂开，墙崩塌。但是在人际关系当中，我们依然没有被撕开，墙依然坚固，并且这一点上我们必须正视自己，让我们打开心中的窗户，向神敞开，并且屈膝敬拜。只有这样的人才能成为神的爱和生命的通道。今年已经迎来了一月的最后一个主日，让我们每个人都比任何人都更早的自发的打开窗户，屈膝向神祷告，不要再陷入自己撕裂主所撕裂的幔子的愚蠢当中。当我们打开窗户屈膝祷告的时候，神将使用我们在这个时代当中拯救世界，并使世界更新，就像但以理一样。没有比这更有意义和更有价值的人生了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感谢神提醒我们，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流出代赎之血，当他呼出最后一口气息的时候，圣殿的幔子从上到下被撕开了。如果主没有撕开幔子，我们仍然会过着与神的统治无关的生活，过着与神的话语完全无关的生活。此外，我们会认为这个世界和可见的事物是唯一的，我们会过着完全没有神的交往，甚至否认神存在的生活。感谢主撕开了圣殿的幔子，使我们成为神国度的子民，成为神的家人。如果我们接纳这样的意义，接纳这样的意义到心中，求主让我们能够忠实地过上与之相称的生活。愿我们每天都能够打开心灵的窗户朝向神，因为主在高位上也能够看到卑微的我们，也在我们微弱的呼唤当中回应。并且神愿在这样的人际关系当中，能够每天让我们享受主所拆毁的墙所带来的恩典，使我们的祷告和生活通过主的名得到证明，使我们能够在这个时代成为世界的救赎者，使世界焕然一新，成为神的通道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